诸佛正法先生三宝正从心之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益其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正从心之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益其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正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然后我们稍稍回顾一下之前的内容，这样子有一个连贯的内容。就精进度这个里面呢，就是说精进的唯品，那或者说阻碍吧，阻力干扰精进的作用，就是这种的部分，所以。断除三种懒惰，就类似这种，这三种懒惰。一般的懒惰，然后就是，可以说从修行的角度来讲，就是意思是不务正业，就是不好好修行的那种的。就是勤于素物这方面的，勤于无益或者这种的懒惰。以及没有自信心，主要是这几种内容。自信心上面说，遇到一些障碍，这样的时候还是需要有内心当中有一种，哪怕是昆虫蝼蚁这种都能够将来也会成佛，然后何况是身为一个人，遇到这样的因缘，必定在这个当中呢，好好去修行，也会获得这种佛陀。这种正当正觉的果位，而且会加速、迅速的这种获得果位这上面的，因为获得人生治愈这种三乘的教法，所以说有这种的欢喜心和自信心，就是这个上面，所以以无常来鞭策自己，鞭策自己的修行，然后想到这种这些逆缘是可以克胜的，因为法喜的这种的力量战胜了其他的困扰，所以说你这种的心提高自己的心力，然后就是解除这种增长自信心来断除懒惰 后面我们说的六个力量，六个力量里面的第一个。是说思维善业的功德，恶业的过失，这样子可以有一种的圣解的力量，然后主导往前修行，那就是最基本的这种的，往前推动的一种力量。说修解脱的功德，或者是就是轮回的过失，你也可以想，就是入世和出世里面的，就是先要有出世的功德，然后再来帮助入世的众生。或者是心自利利他当中有利他的心起来，这个动机下呢，就是设善法，然后饶益众生，有这种吗？在饶益众生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有这种趋势善恶的一个过程，但是最终来讲，需要一定的这个知见上面的正确和境界上面的一些提升，这样子，然后就心力具足，因为。中间，如果是你是有那种驱善舍恶的心，或者是持续要修行的这种愿景，但是中途如果遇到什么事情这样的话，心力和这种誓言坚定，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呢分了好几个部分，第一个是以太阳为例，能够独自完成修行过程当中的一些怎么讲呢？自己不断提升自己的，从坐下。一般来讲，如果你在一个听课的地方的话，当然心散这样的话也算是不能自持一样。 但是如果坐下的姿势非常的重要。所以说，以太阳为例呢，说不随外缘所转，不随逆缘所转，不随这个其他的这种就是人与天的这种的障碍吧，就是主要是心里面的很多杂念，能够独自去完成。然后就是在这个修行的整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悲智宏愿呢，这种的心呢，一直都不迷失。所以说，度众的心，遍天游情众生，这个里面这个是那个坚定的第一个。所以这个是大家可能在那个册子上，大家可以看一看。然后第二一个是说，像刚才是要讲的这种能够坚持的，另外一个是说自己有一种的心理说，就是所有的人根据自己的发心，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遇到的一些状况，在这个当中呢，就是看到很多都是修行的对境，这是最好的。就是说，一个是自己有能力修行，自己能成佛，而且所有的显现都其实是最好的修行对境。所以我们以前讲过说，对于一个真正想要解脱的人，或许多一点的孽缘呢，反而会迅速的积累资粮，迅速的这种成就圆满，这些上面呢，它不但不会带来这种放逸和这种怎么讲呢，物际的这些上面散乱，反而会有一种更大的精进和推动。所以以前我记得有一些坐过监狱的人，在牢狱受牢狱只在10年8年甚至20年这种的一些法师，他们就是后来回想起来以后说，就是监狱的那一段生活给予他们其实很大的一种的修行的推动，里面有不少人是修行人，也有一些是就是高僧大德，也有一些这种学问很深，所以在他们那边结下的深厚的那种师徒之情呢，法友之情呢，然后就是见缝插针，就是在劳动很多时候呢，中间一些传法呀、口诀呀，有一些法师不用看法本，基本记得好多的这种的论点，所以给他们就是一章一节，甚至一个磕绊不落的这种的都有，所以这样子来讲，后来有些提前释放，有一些在后来释放，提前释放的那些，怎么讲呢？都不是难过自己要待在监狱里面，而是觉得很难过，就是有一些仕途啊，这些暂时要分离，所以有这样想，就是有些说啊，就以前我们家乡的一位法师也是，然后他抓住他的师傅的手，这样就是眼泪有流出来，然后就是肩膀嘛，应该是，他的师傅就说啊，你不要着急，我们到时候再。某一就是说了一个属相的日子，就是说那时候就见面了。那看起来是还有2年就见面了。最后，发现那个属相的那个，我看是什么？是说的是一个月份的属相，不是那个年份的。所以他是在第二年还是第三年，反正就是出来，应该属相的年份没有对上，但是刚好想了一下，那个刚好是12属相的月份上面是对的。所以他说了，在那个属相当中，你就到时候见面了。这种，所以我们的意思是说，就是遇到一些这样那样的障碍的时候呢，有一种他们充满了自信心。所以里面有 Campbell Mansell 嘛，就是果洛那边的一位法师，应该现在那个一带有个阿底仁波切，现在噶青仁波切他们的根本上是，Campbell Mansell 很有名的一位法师，然后他呢，在监狱里面，就是整个一个修行的风范嘛，就是让很多开始就是对他们不太好的那种监狱管理员呢、医生呢，他们那边也有医生，看病的，就是看起来语言也不通，然后就各种问题，但是后来呢，就是隔了一些年以后，慢慢慢慢，他们都就是变得非常的关系很好，而且有一些变成他们的这种学生，有一个医生，据说好像很认真的在学习佛法，后来，所以类似的，而且视一切烦恼为比较怎么讲呢？ 可以战胜的一些，不要把麻烦看得就是过重，问题看得就是很，就很难解决这样子，所以有一种的轻视这种的障碍为缘。所以说有一种自信心呢，遇到负面的情绪的时候，也不要想自己是很不好，一直想这样的话，反而有些人有心理疾病，有很多人从有心理疾病去寻求佛法的智慧，这样也好像有帮助，但是有些时候又因为这样那样的一些过分的心理自责，或者是害怕很多地狱啊、恶鬼啊那样的，所以反而最后又心里面增加了另外的一些烦恼和障碍。有一些可能是暂时的，也有一些是比较怎么讲呢，不容易超越的。所以在这里面的意思是说，负面的情绪这些上面呢，不要把它看得很，就是怎么讲呢，好像是自己的天生的一部分呢，永远没办法解决的一个这样子，这些都不是，包括自我，包括情绪，这些都是遮障，它不是本性的东西。没有本性的，他们都是，所以你这种就是，用太阳的几种比喻，然后就是以自己的那种，往前修行的这种心力，这个上面呢，就是有些人就是从小处、大处各种着手，根据自己的能力不断的推进，主要是不断的推进当中呢，就没有放松，没有懈怠，这上面。所以大乘的佛法这样子角度来讲，就是菩萨菩提萨埵就是有这种勇士这样的意思嘛，金刚勇士，勇敢的勇。所以这应该是这个里面。然后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然后对于善根呢有这种无比的欢喜心，因为我们不因为有随喜又不带这种的意思是说，不直接怎么说呢？像我们说一坐禅修当中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个方向，说就是这种菩提心智慧来摄持的一个禅定，缘起间这种，但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急于说一坐当中有很深的体会啊，这样子就是好像要这个要逼出来一样，就是讲这种。当然本身要品质有好不好需要关照，但是好不好都要看一个长期的，不能看一座两座。类似的就是整个修行里面，也就是是有一个方向说成佛，而且急速成佛当然更好，但是不能马上就是以结果导向那种说，好像就好像时间不够了，又太晚了，或者是说有那种的心，只要遇到的，至于这种，就是你自己好好的去耕耘这种的修行的话，也应该迟早的，就是都会，解脱证悟。所以以前有一些老者说，80岁的时候刚听闻佛法也解脱了。所以这些有这些道路，也方法，只要因缘适合的时候都会出现。所以这样子，在这个当中呢，这个，虽然对法有很大的法喜，然后因为有些人会说啊，我修行呢，但是我怎么会得病呢？这些因缘果报非常复杂。以前就是有，就是菩萨佛都视线头痛，或者是有这样那样的一些状况，所以何况是我们凡夫的人呢？当然会有。所以在这个上面呢，就是不要因为某这样那样的一些原因呢，就是好像要怪罪自己的修行呢这些。所以这个上面另外一个是说，自己就是失去心理过于悲伤，就会暂时停止所做的这个事情，遣除这种障碍。所以这个之前我们已经说到了，就是 如果是过量的这个时间，过多的功课，然后或者是这些，有些是你不拘泥心事的，就关照自己的心呢，这些没有什么可累的，就是安住在特定的境界上面，这个反而就是日常能够维持。但是，如果没有这方面的这种体悟，这样子的话，那可能就是说念诵多少万遍，或者是这一类的，就是念得多的时候，心力又跟不上，体力又跟不上，这种的，就是就是要有一种的，一段一段阶段的新的修行，要调整自己，适合自己，正好身心的能够比较愉悦的当中呢，能够推进的一个长期的计划，不要就是热度压得很，在短的时间里面，然后就好像造成了一些负面的这种感受，所以后面是正知正念不放逸，就这几个呢，就是上一节课的内容，所以只是说给大家重新稍稍的，就是能够回忆一下，这样子也有帮助，因为记忆不是有短记忆、长记忆，好些刚开始讲完，然后再复习一下，再过2天、3天看一下，再过或者是每天都看，当然很容易记，但是或者是隔一个星期，再隔一个月，这样就记得很深了。可能3次差不多就记得比较深。有些可能稍微记忆好的话2次，有一些也有稍微过目不忘，但是这种应该是比较就是短记忆的那种多吧。偶尔有一些可能长记忆里面。然后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就是说，静虑禅定本身，今天就是禅定本身，所以禅定的内容呢，大家也比较熟悉这一个部分的内容。一般来说，就是在你自己的家里面，那可能做功课的时间比较多，禅修的时间比较多。也有人专门去寺庙，或者是去闭关中心，或者是去甚至严冬这些旷野当中去禅修的。但现在如果大部分人还是在自己的家的情况下呢，就是需要，有一种有效的，规律的一种的生活。这个生活里面呢，我们以前说的就是说，一个是比如说跟家里人相处好。不要跟周围的邻居也好，其他的这些同事朋友什么这些里面有不开心的事情，那人如果有这些的话，会挂心嘛，就是这种。然后不要有太多的这种要做生意啊，要这个就是往将来计划5年、10年、20年的那种的心态去做很多事情的话，那禅修的时候会有这些方面的一些打扰。所以禅修的时候，首先呢，也就是一静处有一种的世俗的俗虑很多方面稍稍淡化，稍稍放下，包括课不做的很多事情呢，可以检视，就是在特定的时间里面不要做，比如说3天、7天、21天、1个月、3个月或者1年，你如果是看你自己是长期的，或者是每天，哪怕是你需要应对很多，需要处理很多，你是家长，你有孩子，你有什么很多要处理，但是在把它处理完以后呢，就是在有一个空档的时间里面呢，你不需要做这些任何事情。比如说大家有空的话，有些可能用看微信、看网络这个时间上面也要调和。就是说，那在我这一段时间准备闭关的话，那你就说啊，我就不看了，就这些暂时就是也许2、3天看一次，或者是更久看一次，或者你1天看2次，反正每一个人自己。看自己能做多少吧。我们比如说一点都不要看，那这个最好这样讲的话，其实容易讲，但是大家也做不到。所以这样子呢，就是根据个人的现有的条件去择优择善，去改善这个部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内外当中没有太多的贪嗔的打扰，就是这个很重要。就是意思说，在禅修的时候，静虑度分为就是它的这个静虑的障碍、唯品和正行，修禅的这2个方面。然后静虑的唯品当中呢，就是包括有世俗的，就是舍世俗。又以前不是听过有些舍世者，就意思说 shabdra 就是不用做任何世间的事，就是自己也。 就是随遇而安，而且去各种地方的话，就是漫无目的的，甚至可以飘，就是可以怎么讲呢？以前不是有云游的这种概念吗？云游僧或者是云游者，这种的。然后有时候就是身体上面是自由的，没有需要劳动，不需要没有人强迫你做什么事情。但是心念上面呢，如果很不舍的话，所有的事情就是很怎么讲呢？很多事情挂心的事情多了以后呢，也会有。所以说，一个是世俗舍离世俗，一个是舍离妄念，两个方面，身心两个方面。当然，就根本上面说，两个都是心的作用，心的这种领域。然后第一个舍离世俗，这上面是说，这个其实是以前的话，你如果离开了你的家乡的话，远离家乡这种的教导，像佛子行三十七颂啊，或者是三十忠告啊，种种里面都讲了怎么样去远离家乡。但是那时候真的没有电话，没有什么网络，就是你联系不上你。可能出去家里100米、200米开始喊喊的时候听不到，除非带一些人的口信以外，可能没有什么打扰了。就你主要是挂心的事情以外，就是真正的有人来找你啊，怎么样的？因为需要见面才能够就是交流嘛。那现在不一样，就是不需要见面可以交流的方式太多了。包括就是过去的时候写一封书信的话，没有专门的邮递的地方很多。所以只有大的地方可能有邮递，所以这上面呢，就是你过去写一封信，回来一封信，或许已经也一个月到几个月的可能性都有。过去从我们家乡寄信，比如说到拉萨的话，可能也许3、4个月、4、5个月，也许到了，就是过去的时候，直接走的话，可能就一个月这样子。但是，因为没有那么快嘛，但是。就现在的话，可能就这些都不同，就几天里面，甚至当天这样子。所以在就是一个是父母亲，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父母亲，或许在世，已经不在世的话，可能就是这方面的这种直接的联系就没有。还有亲朋好友，那这些方面要怎么讲呢？保持一种的稍稍的。怎么讲呢？所谓舍离世俗的这一方面的话，其实也不容易。然后有些有公司呀，或者是有法师的话，有这种的，学生啊、眷属啊，其他这种的，有些就是以前有一些达官贵人，包括一些法师，有13种的这种的人，工作的人，一个人有13个人的这种工种来，就是往那个怎么说呢？比如说一个，我们藏语里面有那种拉藏嘛，拉藏的意思就是喇嘛的这种，怎么样，也不是官邸吧，就是那种的住所，有些寺庙比较大的，那里面呢就是有13个，这种的专门有些是，睡觉的时候。做一些安排啊，洗脸呐、啊，什么刷牙，有些是做功课、做修行的时候，因为法师可能就是，很多事情，比如说这样子的话，有其他人来照顾，做饭呐、啊，什么各种各样的，就是有时候要骑马呀，要看马的人呢、啊，所以有比较，当然这一般的人没有那么复杂，但是还比较复杂一点，或者只为各种世俗的各种活动事情很牵连很多的人呢、啊。有这种13种的工种的培训，所以或者是没有的话，至少也有一两个呀，或者是这些。所以这些上面呢，就是在这里面我们所说的就是父母双亲、亲朋好友、眷属仆从，或者是这些，当中呢是稍稍处理，所以特定闭关的时候，有些法师呢本来有很多活动这些，但是。在那一段时间呢，或者是后来年纪大了以后呢，一直的年轻，3、40岁、4、50岁之间呢，他忙于这个法务啊，到处传法呀，或者这样，然后再到之后呢，就在一个小的地方啊，就是僻静的地方呀，就闭关了，就再也不出来，就不出去再去传法、收弟子或者这些有这种的传统了， 他们可能就是专心的去写一些，写的写作的有，他打坐当中写的比较多，就是禅定当中不是每一刻都在打禅定，他是就是主要是著作和修行这两个配合的日常的，就是包括修法这些，但是外面的人接触的就少了。所以这个意思说，自己的心呢，就是要一心一意的入定。你觉得入定当中的就禅修的时候最大的干扰是什么？就要把这些干扰呢稍稍就是清理，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现在只是这样说，但是说你们自己想一想，你们多少个人能够就是完全就有些父母不在身边，不像过去不是住在一个屋檐下的。这个可能还是能够暂时就是有这个条件，但是家里人呢、亲朋好友这些全部，要这个的话其实不容易，但是这个看你有多大的决心一样，如果你有决心的话，什么事情都变得不再是困难，所以这个就看个人的，或者是说你说就是也做不到这个。一直都就是没有时间禅定，也不能做到说永远舍离，但是可以说阶段性的，或者是我在找空的空档当中呢，在修行，这种人应该比较多。上一次我们在讲修辞中篇的时候，里面就是讲到就是很具体的内容，包括要怎么去选择这个闭关的地方啊。洞穴这些的话应该是朝太阳的，没有蛇呀穴呀，或者是潮湿里面有容易生关节病这样的地方，然后周边的没有太多就是野蛮的人或者是打扰你，没有结怨的这些不开心的事情，也没有人找你打卦算命看以求医问药，这样子就是你做的时候要就是有一种清静的地方。所以说即便是人身体已经远离了这些因缘，但是说心里面如果贪着名利恭敬赞叹，就是世间八法，主要是这些字句，得的少的得要得财啊，得名啊，得赞叹啊，就是还牵挂很多这些事情的话，就会造成修道当中的一些障碍。所以说这个里面呢，第一个是说身心自在，就是这样稍稍安住在这上面，说希望自己有此生当中有机会能够比较身心自在，与世无争的地方去好好去修行，在乡野也好，生活比较简单，比较满足天地山水自然的这种环境下面呢，就是不用看那么多世俗的纷争，亲朋好友的得失这种争斗这些上面，所以这个上面呢，大家也祈祈愿，然后每个人都也可以找一找自己的时间看一看。如果说找不到长期的，哪怕是你早上或者下午大家睡的时候，或者是早起半个小时，或者是说周末什么时候，你可以有一点自己的时间，不需要一直有人就是困着你，这样子就是发愿，稍稍安住一下。 所以这里面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一般亲友和自己可能不是一个同一个信仰，而是有这样子。所以在修行的道路上面呢，当然自己的父母亲、亲朋好友和其他一切众生都有一爱心来护持。但是基于修造出离心的必要呢，有时候也要想到，就是我们世俗的这种的家庭呢，子女呀、父母呀这些，我们觉得肉血肉的联系是最紧密的，每个人都很坚定的在这个上面。但是如果从佛法的角度来讲，这些关系，就是家庭的这里面的关系，从就是解脱的观念这角度来讲的话，其实也非常怎么样有漏的一个关系。所以说，人生本身无常，所以说。我们过去是仇人，走在一起又变成这个家人，家人又变成仇人，什么样的可能性都有的。所以就是轮回里面的事。但当然，这个也并不说有些时候有些人说，就是我们家里人全是冤家，那样想的话可能也不好，还是要想父母的恩呐、啊，子女这些都是有跟自己有特定的因缘呢、啊，这样去想。有些人说这些都是讨债来的，可能辛苦了，有时候会有这样想的。但是，整体上面呢，也要。就是多方面，就是它不是一定是不是一个单面的，就是即便他此生如果是这样让你很辛苦，或许过去有恩呢，你正在报答呀，或者是有更多，但是从出离心的这个角度吧，每一个佛法当中，就是你修行的角度不一样，修行的这个阶段，或者说，过程的每一个这次第啊这些差别，所以有一些见解这些上面会不断的。就是它每一个阶段都有它的真理，所以，但是说是不是说这个就是永恒的真理，一直到任何修行都应该这样看，那个也不一定。所以它是一个就是转变某一特定的障碍和改善某一种的修行的时候的需要的一种思维的这种角度。所以说，就人呢相遇的时候呢，一个是任何一个人从陌生。熟悉这些都可能变成各种关系，有熟悉的变成陌生，陌生变成熟悉，所以就是或者是贪嗔，这些交织的，这些很多情况。所以另外有一些是说，你如果得有很深爱的人或者是某些挂念的话，有些时候不能够使你的心的平静，不能舒很平静的时候呢，就是入定的时候，它变成一种的障碍。然后，是说跟一些好朋友玩，就像小孩子一样玩很多遍，就是在见面很多次，但是还是没有满足的时候，所以在这里面呢，所以说，就世间的这种感情这些上面呢，有增加的时候会障碍出离心。有时候就是也障碍这种一切法的这种不真实，一切法的虚幻的这个，因为感情上面，尤其是负面情绪，更让你显得真实。所以我们把贪嗔这种的强烈的这种感受和真实是挂在这些这种怎么讲呢？有同等的这种真实的感的作用下，才会有贪嗔的这种很强烈的心。所以说，最终的结果好像就是。他们变成了一种绊脚石一样障碍，就是修行当中的一种的障碍。所以说世俗的考虑，我们一辈子在考虑，但是死的时候呢，两手空空，可能就是什么都结果都很难说有什么把握。然后很多这种亲眷呢，都希望过去生、今生、来世都能够在。一个家庭当中过有这种真感情，有非常善良的家庭，很有和和这种的，但是他们也就是这些是幻灭法，没有能谁能够维持住，所有的家庭的缘分不散的没有的，今生前后也要去世，然后未来是这个范围就非常复杂，可能会有同居，同时聚在这佛国净土或者回来。在一个家，这种可能也有的，但是说这种，如果说他们知见上面没有佛法的这种修行见地，这样子呢，那可能会把你的这种知见逐渐拉向他们的。所以有时候虽然可能一些性格脾气是相合的， 但是因为见解不相合的话，如果你自己的见解上面不够正或者不够坚定的话，需要正的非常重要，所以可能也会随堕。所以说心应该尽解脱道，实相就是修行的标志。如果就是表面上面是什么样，就是修行不修行，但是实际上面心如果越来越接近这种解脱道很重要。所以说世间的朋友啊，很多也是说，就是怎么讲呢？就容易结怨结亲，这些上面都可能有某一种的，看个人嘛。但是有些人可能不容易结仇，但是有些人也容易，有些人呢就是。就是这一辈子本身比较短暂，所以很开心的成为密友，可能这个一段时间以后又大家又有什么样的分歧，然后变成就是行动陌路或者这种，就很多人比如说家庭关系或者是朋友关系也有这样子，所以就是各种的。上面，如果你去很用心地劝别人去学习佛法，这样子，可能他们不但不跟你这种的修行的道路，反而觉得你是错的，发菩提心这样子讲的，可能听不进去，反而觉得要自私，要怎么样那种的教育或者那种的想法会给你说很多，所以如果他不高兴的话，他也会生气啊，就是。咱们世间当中呢，要竞争啊，要比赛啊，要各种就是上面要炫耀啊，要娇慢啊，怎么样？很多这种文化，所以，如果你说很忠心的话，别人或许怎么讲呢？不一定如你所愿的去能够聆听，或者是能够接受，或许当下接受，第二天被另外的一些环境和人呢又转了。所以意思说，我们就是很执着这个俗世，很执着世俗的朋友，但是最终来讲，他们不是伴我们一直走向解脱的这种怎么讲呢？不是同道的人，可能很多时候，所以世间的事情，在成功或者不成功，都是非常短暂的所以说。说因为血缘的亲，所以感觉这个是离我最近的，我是就是舍命也要就是以他们为主这样子的一种的道路，应该不是佛法修行的那种的道路。当然符合人伦世间的那种世俗的，但是不符合那种出离心的那种道路。你利他的心可以有，但是说以世间的这种纯粹以这种方式的话，对他们也很难产生利益。所以说，想到这些的时候呢，就是既不放弃自己的修行，同时呢，能够，对他们亲朋好友保持一种的那种怎么讲呢？度他们的，或者是帮助他们的一个大范围的心，而不能够光是在一个情绪感情这些上面呢，过分的挣扎的话就不好。所以说，他们帮不到你在解脱道上面，那你也有时候可能能帮到，那这个很好的缘分。有些可能都帮不到，那这样子帮不到的时候，你先好好的去修自己，这样子。然后这个也很重要的一点是说，有些人说啊，自己的儿女啊，什么都不管了，就是家里同意不同意不管。那这个有很多种，每个人的因缘不同。但是有些说，那你学佛了以后，就六亲不认的一样，那种的就是要舍呀，那断呐，出离呀，那这样子想的。但是这个里面也要看每个人自己的缘分和情况，并不是说一句话说这个好或者不好，这样很难说。但是也许大家志同道合，那当然就更好，就是修行的道路上。如果不是的话，就见面的时候这些上面的时间上面，然后见面的时候，当然就是今生今世当中你变成修行者，肯定对所有众生都要有很深的爱，更何况是你自己的，就是今生这么有缘的人。但是就是说也不要过分太亲密，就是 就是在特定的时间，大家需要各自又去各自的地方去修行啊，怎么样去要离开舍离的话，又要去你自己要去修行，也不要犹豫。所以意思是说，入心论里面用了这种蜜蜂采蜜的这种来讲，就是，然后就是你如果在山上修行呢，或者出家人化缘呢这样的时候，好像就是淡然的就离开蜜蜂，好像一直都没有特别挂念一朵花这种的，就是它就是化缘嘛，采蜜了以后它就离开，所以某一种的心态上面呢，就是对他们。就是有关心对亲朋好友，但是同时呢，就是你要去完成你的功课、修行、禅定的时候呢，也没有特别就是执着于某一些具体的事情呢，而就是没有办法放下。这上面呢，在，因为如果你仔细想的话，大家。就是可能一家人有各自的这种修心的决心、志趣都不相同，所以每个人既要尊重他们，同时呢，如果你能够帮到他们，当然你去推荐一些书啊，然后有些时候介绍一些法友啊，这些如果对他们觉得有益的话，或者大家做一些沟通啊，那些都很有必要。上一次没有沟通成功，我再永远不会跟他们沟通，不要这样子，就是他们也还时时在变。但是有些时候呢，大家不同的，或者是没有，甚至造成他们的更大的困惑和诽谤，这样的话呢，你还是就是要淡然，然后，就是帮助他们的方式，或许不是那么直接的，是另外一些间接的方式，但是也不要影响你自己。就是有人跟你见解不一样，想法不一样，太正常，所以这个不能想说我这个是100%对的，所以你们不接受，你们都是你们的错那种想法。所以应该尊敬别人有不同的想法，在这个当中呢，就是好好修自己的法。所以说，在这个上面，你自己就结合自己日常的经验，不要想说我们在学习一个法本呢，这样讲的话，就好像就纸上谈兵一样。最主要是自己就是在自己的周围左右，就是实实在在里面跟这个修法和讲的内容呢，如果有一些改善的地方、相应的地方，有些启发的话，想要怎么样去转一转、提升、改善这样的一些想法，稍稍关照一下。 所以另外一个是说，精神上面保持一种的健康的状态。就是有些人因为家里人说了一些重话，或者是你很在意的人给你说了一些重话，怎么样，或者是伤害关系这样子，有些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因为财，因为就是怎么讲的利益，有些名怎么样各种原因，所以这时候呢，就是很。就是在意别人怎么去看我啊，怎么去这些方面过分在意的话，又变成另外的一些障碍。所以说，如果你完全不在乎，那个可能如果进而作性不好的话又不好。说，一定要让所有人喜欢自己，这个也很困难的。所以内心当中呢，对这些有人可能喜欢，或者有些人不喜欢，有一些是有一定的道理，可能自身身上也要改善。改进，但是有些可能是因为大家的这种真的过去式的，或者是业和缘因缘的关系，所以这个今生今世你只能说就是看开一点，放下一点，这样子去过。如果你贪着所有的任何一个事情呢，都可能就是障碍你的这种修行，所以而且如果过分的心贪于这个世俗的一切，让人生很脆弱，然后结束的时候呢，这个贪的习气还是一直发挥作用，所以说甚至就是堕入落下三趣。所以内心当中呢，就是要了解一切法的本性本质，所以一切法呢，就是并没有你不能给它特定的这种怎么讲呢真实和的标签。你所谓我们所谓的真实的感都是一些标签而产生的真实，所以如果你离开这个标签的话，一切法没有自信，所以说那根本本质上面是要有自在，完全自在。如果我们说是一个人即便是达成了世间所有的荣誉，所有的他认为的世间的成就，这样子，但是人离开的时候呢，这些名利都不随这个人，所以就像以前很多人羡慕苹果公司的老板，但是人不在世了，其实他所谓的信誉这些名誉啊财产啊那些，真的当然就是如果他做有意义的事情还会发挥作用，有一些功德以外，就他本对他本身来讲，如果没有放下的话，可能变成了一些障碍，这样子放下了呢。所以类似的就是说，如果就是每个人的可能人生经历当中呢，有各种顺逆境，就是开心的时候，不开心的时候，是酸甜苦辣，这样子，这个也很正常。就像以前有一种说法，就是平坦的路上面走的时候，你要准备好，就是走在这个就是不平坦的这些崎岖上面。爬山坡往上爬的时候，想到还要想到说，等一下还要有个下坡。所以就是有时候过这种河，有时候走平原，所以这些就是人生当中的就是会遇到，所以遇到的时候呢，就想到说，没有什么特别的，必须要上坡，必须要怎么样，就这些观念，所以心里面的有一些能放得下。所以我可以给大家读一段入心论的内容。断舍利尽的这个部分，断舍利尽谈这个部分，差不多就是这个。五父受恭敬，众人皆惜我，若持此娇慢，云后定身具，故如意欲意义，无论贪何物，感受苦果报，千倍所得。如果你贪心得到了好一些东西，但是其实那个贪心的伤害反而比得到的东西大千倍，这个意思。千倍，而且这个贪心的这种所得的时候的造的业，或者是说 这种的吸气本身付出的代价很大的，就是尤其是不择手段那些那种心态上面。所以后面说，就读一段，就另外一段，就若有人回我赞誉何足惜，何足喜？若有人赞我机会何足忧？就是意思说，如果有人诋毁的话，诋毁的时候你想到就是，赞誉呢，就有赞誉的时候呢，就是想到有人诋毁这件事情，就是你，然后有人骂或者诋毁的时候呢，又想说这也没什么可担忧的，就是也有人喜欢我，有人赞叹我，所以意思说保持一种平衡、平静的这种的心。所以说，前面我们所说的亲朋好友以外，内心的牵挂，对于名利财色的这些牵挂上面呢，稍稍就是要保持一种看得开的一种心态。所以，比如说另外一种说的，就是，有情众生的这种心众心性，他们的这种不是心的这种品性，心和行为的这种的倾向性很多种，就是甚至佛度呢很难说尽说众生的这种的类别，就是各种品性，所以何况是我们很难说清楚，所以我们就说不要再过分的去忧虑和这种怎么讲呢？猜想或者是去那种的事很多，所以有些人可能其实不喜欢那些修行当中，有一些可能修行境界很高，但是你看他是一个乞丐，你看见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既没有名也没有利，也没人知道的。那这样子的话，这种就是好像不是修行人的那种特点，就是追很多大名或者是大富贵、钱货货用，必须是这样子那种，就是世间的习气嘛，有点。可能即使有这种就是名声大富大贵的大修行人，也有很多是没有中等的，也有很多是看起来像这个路边的乞丐一样，但是是大成就者这种，所以这种的。也不能说有些人坐豪华的车呀，很这种五星级、七星级的酒店，我们就认为他们不是修行人了，必须要就是以山东为家那种的，就是不能诋毁这些。所以贫穷的人、富有的形象，就修行的人，这个没有办法从外形上面去说，从名相上面去说，年龄上面去说，所以说，最好的就是。你自己看护好自己的这种就是心性，然后好好去怎么样去不断的在这个上面的去修行。所以就是做到一个随遇而安、自由自在的这种的状态，不用过分得患得失，这样子，舍世俗的这个部分，然后有些时候说哦，也开始的时候没有打算，哎呀，就是除了。家里没事，我也就是自由自在的一个身，但是也不想去别的地方清静的地方去修行了。这样子，但是这时候你也许可以看一些修行者的传记啊，或者是去拜访一些道场啊，你可能会有新的启发，觉得哎呀，这太好了，这也许这或者是某些木屋啊，这很多地方有这种修行的，像就是周边都有这个丛林啊、花鸟语花香啊。没有太多的，而且跟你一起如果去同时去闭关的，如果是几个人一起去怎么样的话，都是相互开开心心的，这种的地方，有些个人闭关在很多这种也有，但是有些可能不方便， 所以简单的形状，如果你闭关的时候可能即使也有2包3包东西这样子，那可以理解。有些闭关的时候呢，现在的时候就可能需要比较多嘛，过去的时候就是自己能背的东西，而且背着走路也比较稍微长一点，也不会累。所以是就是一般来讲，现在也有些人有伞嘛，就下雨啊，或者是那个有些刮风大的地方伞也没有，因为伞抓不住，持不住，所以最多是一个卧具，就是卷起来一个垫子，然后一个就是衣服又上面加一个毯子或者这样子，你穿的衣服加上毯子，也不可能把一个棉被背着走的人少，可能就是有些地方有。然后就是一个垫子，一个被子，主要是这个嘛。就是枕头的话，一般用自己的那衣，睡觉前脱下的衣服当枕头啊，这种的比较多。然后，有一些就没有炊具，但是有这个自己的碗啊，还有一些口粮啊，就是这种的。有些就是没有炊具的意思说，有些就是没有那种的炉灶。但是炉灶很简单，就是放3个石头架一个这种的小锅呀，这样就可以。你自己有带着一个小锅，这样子的话，有些可能就是，有个锅和瓢这两个呢，既是可以当茶用，也可以做饭用。然后先做饭，然后烧茶这样喝，这样子就是有2个锅的这种的，其实很少见。修行闭关的人，他架起来2个。这种小炉子，现在很多气炉啊，那些很方便嘛，也不需要太原始，就是自己就带着方便的话，有一些，但是山上好的地方就是石头，如果做的那些呢，你随便捡一些柴木头，随时可以烧，随时可以没有就走了，也不用背东西，这种的，在藏地其实这种现在还是比较多，就是去运油各个处，山东这样去修行的，所以。大体上面，就是背在身上的，然后有些人有一个拐杖啊，有一个棍子啊，这样子，万一有狗啊，有这些动物啊，这样子的话，稍稍就抵御一下，这种的。当然，我们现在生活里面每天不洗澡不舒服，每天必须换新的衣服啊，是要好几种鞋子在那边就是要运动的时候，要休闲的时候，要爬山的时候专用的一整套一整套那样的话，那肯定就。很难，但是如果这样子的话，你需要5星级的那种的闭关环境，要热水呀，要厕所呀，这样的就是各种各样的需要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最后好像就条件100%具备了，还不愿意出斋修，因为散乱地方就一直想那个还没有，这个还没有，还要这个设置金呢，要这个要那个很多防晒霜啊，也有很多这些，有一些就是。害怕皮肤呀，这样那样的，就是，但是过去当然也有防护作用，有些是你长期久了，可能皮肤也变了，但是意外，还有就是用酥油啊那些，既可以吃，也可以稍稍往脸上擦一点那种的，其实还可以。所以说，好像有一个强盗来了那边，小偷来了那边，也没什么东西，他们需要东西从你身上拿走，这样的一种闭关的话，那是最好的。他们也好像从你身上没有任何需要的东西。以前不是有故事，弥勒日巴尊者就是闭关的时候，有几个小偷来在摸他，有那边白天有一个闭关的人，晚上想偷他的东西。然后弥勒日巴尊者可能在禅定了，怎么样？就看两个小偷在那边磨磨蹭蹭，就是说。我白天没有找到任何东西，你们两个晚上摸也摸不到任何东西，这种的，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部分，舍离世俗的。然后第二一个就舍离妄念，这个什么？舍离世俗，舍离妄念。虽然身体住在寂静处，而且并且也不寻求过多的生活用品等， 但如果那心一直被欲望所左右，那么相续中无法升起真正的禅定境界，而且不能做到专心入定，因此也必须断除这些欲望，特别是得到上层殊胜的禅定，断除欲界、贪心，这一点相当重要，相当关键。因此，必须通过思维，因难成，提不尽，果危害等等，断除对女人贪爱之心。女修行者也对同男生呢断除同样的，就是应提过三个方面来思维，从而断除去贪恋。这也在一般的这种修行出离心的教法当中呢，就是很普遍的，就是升官不进这种的，受官枯，就是身受心法，就是心呢就是无常，然后无我法无我的这一部分。常乐我净的就正好转相反的，所以我们可能今天下，因为一段一段讲的话好一点，所以在这个上面主要是说，在大多数的教典里面，这些都已经大家比较熟悉了。有些可能也没有那么强的贪欲心，就是平时的时候也可能跟个人的习气的培养有程度、社会的这种文化背景也有关系。有些地方呢就不把这个当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去，只是可能是自己适合的因缘呢，这些上面有这种关系。但是在另外一些文化里面，把这个无限放大，把很多所谓。感情愿，这个浪漫，这些弄成是好像就是最，人生最有意义的方向。然后这把这个用诗词歌词，用种种的方式把它渲染成一种好像就是生命的中心，变成好像人生的就是金钥，就这种。那这样子的话，就变成有些，就是，这个。怎么讲呢？就是引起的人的那种的概念上面引起的贪欲心，这些会增强。所以以前有个老法师，他就是说：“哦，你们修行出家人也会有这种欲望吧？你们怎么也那么调伏你们的欲望呢？”他就说：“其实很简单，就是这个，只要你稍稍转一下念，就是心专注在其他的事情上面，那你就这种欲念就没有了。”转化了，或者你就像所有都是熟能生巧一样训练出来的。如果你不故意的、刻意的把这个部分的强化的话、训练的话，那它也会比较淡然。然后说，那你们出家人这样子修行人或者怎么样，不是没有这种的男女的这种欲爱啊，这样子的，不是很怎么讲的？很可惜嘛，或者是这样讲的，也世俗的人也会这样想嘛。然后这个老法师呢，就说，就是你们是这种由这身上，比如说举了一个例子说，身上痒的时候呢，你用一个什么手，或者是那种的用木头的手也好，或者什么样，就是抓自己痒的那种类似的，或者是你帮别让别人去抓痒的话，那不是就是解这种的痒吗？那这样是不是很好呢？他说，那如果。根本就不养了，那是不是更好一点呢？就是你每次都需要找这个途径、路径解决这个止痒的话，就好像就是很费事情嘛。那你没有养的话，不是更省事嘛？省事这种，所以可能这个也是事实，就是就像。对于很多事情，包括贪嗔痴慢疑很多方面的这种情绪也一样。或许是很局限性的、特定的这样子，有些是很角度或者说是比较广的，所以有些可能就是本身过去累生累世的一种的业和修行，所以这方面呢比较淡，也有这种，所以这些上面的差别比较大。 所以我们一起升，因为这个部分是个沉淀的部分嘛，稍稍还有大概20分钟，稍稍安住一下好了。下一次的时候把另一部分，就是这个障碍的另外一个障碍，就是仔细的再讲一讲。讲的时候就按住的时候，就想刚才那几个前面的想的那几个点，就是设立这个俗物或者家眷，以及如果你用生命和心血去一直在就是家眷的这种的朋友亲朋好友当中这样子的话，会耽误修行，主要是这样。对，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取舍，也不能想让你们导致了我不能解脱，你们就是让我就是逃脱我下来，这样也就是也要想到说整体上面有一种怎么讲呢，他们也不是故意的，他们也许没有那种的心理和知见，所以自己就是要创造一些好一点的修行的机缘，所以这样子稍稍在这个上面呢，就是也许你可以做一两件改善的事情。因为我们讲这一堂课呢，说听完了就关完了，这样的话没起到任何作用。但是如果你对于你单独能够自己自力修行的这上面的自持修行这上面呢，稍稍调整到一个就既不伤害太多家里人，同时呢有一种合适的一种方式就好，或者是你能够通过良性的沟通，他们能够理解你，那你可以就是选择一种的稍稍给你多一点的时间修行吧。就总的来说，让你的身心变得更加自在。有些是心里自己，不是让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言；有些是确实有牵绊很多，所以这些牵绊能不能瓜葛，能不能少一点？这样子，想一想这个。 过去的时候有一些，我就顺便说一下，就是去观狮驼林呢，就是瀑寒林，然后看到这些狮驼林的景象以后，会有很多人有人生无常啊，要好好修行啊这种的体悟，去坟场打坐的，以及过去的时候很多暴露的那种尸骨啊，或者是已经骷髅的，或者是关照一个人的身体整个，怎么讲呢？变化的整个过程，腐朽的整个过程，所以这些方面呢也有，之所以相关的那种的叫法呢，就是比较多，尤其是南传佛教里面特别强调这个部分的观修，所以也有这方面的很多故事，说过去有人怎么如何就是持戒，如何就是出家人的话，尤其是讲到，就是以前好像那边新疆那边，有一些，好像是我看啊，是不是新疆那边？敦煌的一个壁画里面好像也有这个，新疆的好多地方都壁画很多嘛，那些地方乡下地方壁画多，那里面应该这种故事比较多。说有一个出家人，就是两个老和尚，一个小和尚在那边，然后。小和尚呢，就是持戒比较严谨。他去山下一个富庶的富，就富富富富家，富裕的家里面呢，就是要一些粮食。然后刚好那天富裕户家的父母他们去参加一个节庆活动，只有他们的女儿在那边。然后这样子呢，那他这个出家人和这女儿都长得比较年轻，或者怎么样，可能有贪欲心，这个女的。尤其，所以这个出家人呢，就是说，在这个，就是它是一个故事，就是说，就是这个出家人一直保持这种的修行的戒，然后在那边好像是一个自杀了，好像是怎么样，宁愿舍生命也不舍戒，主要这个故事。然后其他人回来以后看的时候。就是出家人就是自杀了嘛，所以，所以这个呢，把它变成壁画，然后，这个应该不是说发生在新疆的意思，说是在这个壁画里面经常出现的一个壁画，所以是说明这种舍戒的，就是持戒的这种的必要，这样讲。如果从现在的角度来讲，人会想说，那你也没本身也没什么事情，干嘛要自杀呀？这个不是人生很可惜吗？这个你有很多角度可以，可能就是说，既然没什么事情，干嘛要自杀这种想法，或者你可以逃离，也不需要自杀。但是他这个就是一种鼓励人，就是持戒的一种，怎么讲公案。就像有些人不愿意嫁某父母亲，强行要把女儿或者什么嫁给另外一个人，不愿意嫁的，然后临就是结婚前逃跑的呀、自杀的呀，什么这样的有吗？就类似的故事，有些是他自己不喜欢，怎么样，是吧？继续做个3分钟，还有刚才我们说的呀，稍稍调整一下，安排一下，优化一下自己的禅修的生活。 结合日常的修行的禅定，然后想一想怎么样去在自己现有的条件上面怎么去改善一下。所以目前可能就是除了我们所说的，从这种俗物当中解脱，就是稍稍超离以外，还有一个就是虚拟的这种世界，像网络当中稍稍放下，少看一些这个，就看自己的状况，就是少看那些电脑上面的，然后专门的抽一些时间出来打坐，就比如说有些人愿意早上早起做。或者是在中途、下午、任何时候都可以，或许是有些时候抽几天，不是几个，每天抽一些时间。我觉得一个星期里面，周末的一两天，里面平时的这早中下午任何时候，或者如果条件再圆满一点，没有那么多的牵绊的话呢，一个月里面有一些天可以做八关斋戒呀，或者是一年当中有一两个月，怎么样去单独去，就是专门就是去强化修行呢？这种种的， 然后平时的包括听课这些，你多安排一些佛法的，修行，包括个人修和共修的，这样其他的就是看散乱的微信电视剧或者追各种各样的新闻，这些上面会自然减少的。有些时候你不能直接断除的话，你就用增加这种法的这种量接触的，然后来自然遣除另一方面。如果正好你空闲多的话，就可能会看那些，但是你没有空闲的话，自然就避免了。如果你控制得很好，你就是收放自如的话，那你就是放在那边说，就是固定的需要的时候呢才去，看，不然其他时间呢不要看那么多的这个信息，因为信息很多都是我们说上周的信息呢，到这一周都变成垃圾信息，多数都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再看的话，就所以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大体你了解一个社会的状况就够了，不需要每天追着就是最新的新闻。昨天的新闻报纸今天卖的话，几乎卖不出去的，因为昨天的那些就是有一些说出了有个别的有这些以外，大多数都没太大的价值，所以就是一直这样浪费的话就很可惜。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慈父无疑的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由波涛，愿渡有海诸有情。哪怕是你要看信息的话，都选择一些比较利益良善、对人对己都有好处的这些部分呢，就是我们现在用的也是网络，所以就是意思说把它用在一个好的正量，就是增进好的功德和善行的方向上面。如果看很多阴谋诡计、打打杀杀，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就是刺激的那些不太好，会伤害这种的修行的功德。扎西德勒，那我们先到这里，今天。